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记者遇到的最大挑战和最难忘的事情有哪些？我们要再次走进白宫新闻简报室。美国演员工会指责奥斯卡主办者胁迫演员不要参加其他的颁奖典礼。另外，为什么喝咖啡可以改变他人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美国演员工会发表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声明，指责奥斯卡主办机构采用无理的施压手段，胁迫明星不要参加其他颁奖活动。美国演员工会拥有160,000名成员，有很多报道说，奥斯卡主办机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向演员们施压，胁迫他们除了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外，不要出席其他竞争对手的活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在2月24日举行，目前还没有主持人。2018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收视率跌入历史低谷，主办机构还没有对演员工会的批评做出回应。美国演员工会颁奖典礼将在1月26日举行。工会说，奥斯卡主办机构试图阻止演员参加自己工会的颁奖典礼，实在太过分了。美国第二大学区洛杉矶市的30,000名教师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减少班级学生的人数。在新合同谈判失败之后，教师们冒雨在市中心游行示威。全市大约900所学校的学生到校时，看到老师们举着标语牌，这是洛杉矶30年来第一次教师罢工。这个城市共有640,000名学生，大约20,000名老师、工会会员和支持者们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外面，在南加州罕见的大雨中高呼口号。这个学区主要由中低薪阶层组成，如果停课，这些家庭会难以支付托儿费，因此学区负责人继续开放学校，由行政人员和代课老师来监管学生。Lady Gaga 在推特上保证将从流媒体上撤掉和 R&B 歌手老凯利的合唱，而且永远不跟他合作。据一部电视纪录片暴露，凯利受到多名妇女甚至未成年少女的性侵指控。来自芝加哥的歌星和唱片制作人凯利今年52岁，近年来多次受到性侵指控，包括这部新纪录片中提到的事件。2008年，格莱美奖得主凯利被控从事儿童色情活动，可是审判后被判无罪。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宣布，魔力红五人乐队将担当下个月亚特兰大超级杯半场秀的嘉宾。流行乐团魔力红曾经3次获得过格莱美奖，参加现场演出的还有饶舌新星特拉维斯·斯科特和 Big Boy。据媒体报道，流行歌坛天后哈雷娜拒绝了参加演出的邀请，因为她支持 NFL 4分卫科林·卡佩尼克抗议种族歧视的行动。一年一度的超级杯半场秀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娱乐节目。白宫记者的工作既刺激又辛苦，今天我们继续请记者黄耀毅带我们走进白宫新闻简报室，请不同媒体的白宫记者谈谈他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最难忘的事情。
这里就是白宫记者们工作的地方，其实呢，地方十分的狭小，而且精神非常紧绷。我们请几位白宫记者们现身说法，聊一聊他们最难忘的白宫采访经验。
莫拉·兰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驻白宫暨国会记者，他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这项职务。说到了采访白宫的挑战性，他认为特朗普任内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多数人都退缩到自己的阵营里面，这形成了记者在报道时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难与人沟通，因为看起来没有人，不是没有人，而是并非每一个人 都想要接收事实。我想这是目前最大的挣扎。一旦你将你认为是最好的资讯报道出去，而这是你努力的资讯，你很努力地去确认这些资讯，我们并不只是报道出去，我们会去确认，但当你报道出去却并不一定会被认为是事实，这没关系，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公众是应当抱持怀疑态度，但现在社会大众看起来却是更加极端了。
拉凯尔·克拉辛布是巴西电视台全球新闻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12年开始主跑白宫。他表示，外国媒体在白宫当中获得的注意力比较少。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奥巴马总统绝对不会跟他不认识的记者交谈，而我则有两次机会问特朗普总统问题，而他也回答了。所以我想媒体获得的机会比较多，我感谢这样的机会。即使白宫内部事务繁忙，他们的回应速度也比前任政府快。不过或许是因为前任政府必须要先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比如国务院、国防部、国安会等实现协调，现在就很快。我感谢那样的机会，但同时我也担心特朗普政府那些反对媒体的讯息。
布莱恩·卡仁是《花花公子》杂志的驻白宫记者，同时身兼前哨报的执行编辑。卡仁说，他愿意接受批评，每任总统都不喜欢媒体，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攻击媒体是假新闻，是全民公敌，制造出让记者们受到人身伤害风险的环境，像他自己就收到过死亡威胁。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只要特朗普总统还在任内，他就需要一个敌人来打击，而我们就是那个敌人。我们并不是宣传工具，如果我们只能被容许报道好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形同虚设，那就是宣传。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找出真相，而有时候他会喜欢我们的报道，有时候他会不喜欢。
当波士顿环球报于2018年8月10号宣布将跟美国其他几十家媒体一起发表社论，反对特朗普总统对媒体的敌意之后，一名加州男子罗伯特·钱就开始骚扰该报社，打电话到报社说要把记者爆头，要把你们每个人都杀死，并且多次使用特朗普总统经常用来称呼媒体的词“全民公敌”。福斯新闻电台的白宫记者强戴克回忆每一任总统给他最深刻的印象。
在比尔·克林顿时，纵使他不想要记得这件事，但采访弹劾案令我记忆犹新。我们并不常看到那样的事。在小布什总统时，采访伊拉克战争令我印象深刻。当然，在那之前还有采访911事件，事发当时我就在这里，而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奥巴马时期，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包括宣布本拉登已经被杀死的那个时刻，当然还有那些不幸的严重的枪击案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会亲自来到简报室，而我们的总统在谈论枪击案的时候，有时会变得情绪化。而特朗普总统时，有好多难忘的时刻，如他有时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谈论各种议题，有一次他正在走回椭圆形办公室的路上，在白宫北面草坪上回答了几个问题。
Out on the north lawn of the White House。
中村戴维是《华盛顿邮报》的驻白宫记者，中村分享了担任白宫记者生涯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Different moments covering the White House is。
报道白宫有很多不同的记忆时刻，到国外出访。例如跟着奥巴马总统到南非访问曼德拉被监禁时的牢房，我也参与了特朗普总统去年的亚洲之行，造访了五个不同的国家，那次行程也有很戏剧化的时刻。而在报道方面也有一些大新闻，比如我在2012年独家抢先报道了有关奥巴马政府任内特勤局的大丑闻，而这也引发了特勤局的震荡。
CBS 的莫拉兰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18年3月8号，韩国特使在白宫宣布美朝峰会的那一刻。
总统就探出头来，特朗普总统从来不来简报室的，而他就从那道门探出头来，丢下一句，我有大消息宣布，拭目以待。就这样，他就只有说这样。
而当然，这里的所有人都冲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将摄像机对准他，试图问他问题。之后就没有更多东西了，而我们就在这边待命了2个小时，猜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这后来成为未来几周的头条新闻，导致了后来的美朝峰会。那是很不寻常的一夜，因为我不记得当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认为我能想起来，因为整个回忆都混在一块儿了。
阿部贵晃是日本电视台的驻白宫记者，他谈到最难忘的时刻。
对于特朗普总统，当然就是新加坡峰会。你永远不会预料到美国总统会跟朝鲜领导人见面。真的很具历史性。而奥巴马政府期间，他造访了广岛，那也是很具历史性。
美国之音的工作室就在白宫记者工作室的最底端，而我们看到里头满满的是各种的设备还有仪器，而美国之音的记者呢，就坐在这个地下室暗无天日的工作室当中埋头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好莱坞明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直是以猎手、警探等硬汉的形象出现在荧幕上，不过在最新的电影《骡子》里，这位80多岁的老演员一改男子气概，刻画了一位老人因为经济拮据为墨西哥贩毒集团运送毒品。另外，刚刚因为主演《一个明星的诞生》而获得金球奖的布莱德利·库珀也在影片中扮演缉毒特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需要帮助吗，先生？
你好，不需要，警官，我很好，谢谢你。
你拿的是什么？
老山核桃，我要把山核桃送给我的侄女。
赫尔斯通是一位正直的白人老人，没有哪个警察会怀疑他吸毒。虽然斯通举止低调，但他却很有韧性，是贩毒集团的头号骡子。帮助集团运送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可卡因。斯通经验丰富，曾是一名园艺师，驱车在全国各地旅行，所以熟知美国的道路系统。他从来没有因为违反交通法规而被拦下，即使是在美国缉毒局特工的眼皮子底下。甚至当他遇到顶级特工科林·贝兹时，他也不会露出破绽。贝兹一心要抓住这位被众人议论纷纷的神秘莫测的骡子。
你得为家庭着想，纪念日是重要的，但你知道我是那种会错过周年纪念的人，这是个问题。
哦，真的吗？这是我错过的第一个纪念日。
祝你好运，别再像我一样错过纪念日了，也别像我一样总把工作摆在家庭前面。
布莱德利·库珀在片中饰演贝兹警官。
这个男人走上了一条路，他在回望过手，弥补错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是他对自己生活的清算。
影片故事的核心是斯通的经济困难，以及他想要弥补过去的错误，也想弥补他深爱的分居的妻女。他一贫如洗，又遭到家人拒绝。他接受这份毒贩子工作，起初并非出于贪婪，而是渴望在绝望之时重新振作，把事情做好。虽然这是电影叙事的一部分，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伊斯特伍德的生活。艾瑞斯是他在电影中疏远的女儿，由他的亲生女儿艾丽森·伊斯特伍德饰演。艾丽森说，她和父亲之间有时也存在一些隔阂。
这很有挑战性，因为现在我和爸爸的关系真的很好。作为一个演员，我需要回首过往，因为在过去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不太开心，所以我要把这些记忆抽出来，因为剧中的父亲很愤怒。
在剧中，斯通试图弥补家人，但是他却遭到了执法人员的追捕。缉毒局的特工正在搜捕他，并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尽管斯通决心按自己的意愿和节奏生活，斯通四处花钱，让他的非法收入变得越来越明显。
他几乎变成了一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因为他非法赚了这么多钱，但是却用这些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尽管伊斯特伍德对剧中人物的贩毒生涯有着浪漫的描述，但影评家们却表示，这部电影掩盖了贩毒的犯罪行为以及毒品和贩毒集团对社会的恶劣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拜访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华裔教授。另外，喝咖啡是个人爱好，为什么可以产生社会效应？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哈佛大学可能是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向往的美国院校之一，能在这儿读书是很多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有一位名叫尹锡的人，三十出头不仅在这里完成了博士学位，还成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教授。面对大家的赞美，他是怎么想的？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尹锡。
秋末初冬的哈佛大学落叶缤纷，别有一番韵味。尽管寒意阵阵，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减。不过有一位华人却绕开人群，匆匆走进物理系办公室。他就是尹锡，九岁就读于北京八中少儿班，十二岁参加高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十七岁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硕博连读，研究方向为弦论和量子场论。2008年，哈佛大学破格允许尹锡毕业后在本校担任助教、副教授。2015年9月，31岁的他正式晋升为正教授。
我在九岁上北京八中少儿班，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生的转折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接受了在中国能够接受到当时的最好的教育，而且他就是非常有这种因材施教的。这种感觉，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野外的活动，在那时候也培养了这种对这种自然体育的兴趣。
此外，尹锡的晋升也刷新了此前庄小薇学姐保持的记录，成为哈佛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教授，这也使他一度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有人称尹锡为神童天才，而尹锡却不以为然。
我觉得神童这个词就对我来说非常怪异，因为觉得好像这个人像是一个你们称一个人神童，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好像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觉得你是一个在马戏团表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我升职的时候这种事情我只是跟我妻子说，我都没有跟我母亲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做出了一个研究上的突破，我可能会很自豪，但是作为升职来说，我觉得这本身并没有什么。我实际上受到媒体很多关注，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反而感觉很不好，因为很多家长会看，就是说我是怎么样，然后说我这个说他的孩子也要像我这样做，这个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应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怎么评价？比如说现在在国内普遍来讲，父母望子成龙，甚至比如说帮子女规划未来，甚至逼迫子女做不想做的事情，这么一个现象。
我觉得在中国的家长。很多时候实际上这样培养子女，为的是想把子女培养成家长所希望的样子，而不是想把子女培养成他们个人所需要的事情。我觉得个人的这种想法和个人的成长应该让他更多的引导，而不是让他们去一定要做就是家长可能以前小时候想做而之后没有能够做成的事情。
尹锡的父亲经常带他到实验室做一些实验，对他的兴趣做引导。
实际上我当时比较有兴趣是他的一个大学时候的量子力学的一个课本，虽然实际上当时并不是看得很懂，但是我对当时这个课本里的薛定谔方程和这种各种波函数都非常有兴趣。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学习的秘诀？因为你像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研究微积分呀，像这样。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学习的秘诀。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我对这个学科本身有兴趣。我觉得任何人你如果有兴趣，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你都会能够非常专注的学。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就会如果感觉像是在被逼着学这东西，觉得是会很不成功的事情。而且我一直在上过程中是比较有叛逆感的，所以一般如果我的父母一定要我学什么，我会非常不想学那个。
就是这种韧性使尹锡成功吸引了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弦论领军人物安德鲁·施特罗明格的注意，并欣然同意做他的博士导师。施特罗明格教授曾在中国工作过，大学期间也学习过汉语。
尹锡来哈佛的时间比较年轻，只有16、17岁，可是我很快发现他的能力了不得，他很快开始告诉我我不知道 的知识，关于理论物理。He's very hardworking, he's very smart, has an amazing memory.
他很刻苦，也很聪明，记忆力超强，但只有这三点是不够的。他也非常大胆创新，他不太介意别人在一些物理问题上的评价和想法，他会自己去尝试解决，独立思考。
我觉得他的学术风格是他永远都是找最难的题目 去研究。
邵书恒是尹锡博士班的学生，对尹锡的学术风格和态度印象深刻。
我觉得他是非常专注而且非常耐心的抽丝剥茧的，一个题目由大化小，然后把每个细节一步一步做出来以后，每次都是在这个研究 project 接近尾声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 有一丝曙光，然后最后一切就都 work out 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尹锡是听了他的一堂课，我那时是个资历较浅的研究生，感觉尹锡上课时有点令人生畏，因为他讲课速度太快了。
你像我在2008年时候刚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开始上课，试图把最多的东西放在最短时间中讲完。当时课讲得非常的难，也非常的快。甚至有同学完全跟不上，然后哭着进了这个系主任的办公室，然后抱怨，然后系主任要找我谈话，说你不能这样讲课。后来我发现如果我讲的越慢学生就越喜欢，所以我尽量少花时间备课，因为我如果备课时间太多的话，我会觉得东西太熟悉，就会讲得很快。发现我就是说我备课时间越少，就我讲课效果就越好。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他讲课非常清楚，就一旦你能够稍微跟上那个速度以后，你会觉得他每一个重点每一个细节都会提到。那这个对于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像我是学生还是在学习某个领域的时候，他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你该注意该知道的细节都包含进去。
整日埋头于符号与公式的海洋里，尹锡是否也像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 里的物理学家谢尔顿 Sheldon 那样具有书呆子气？在尹锡平日的接触中，他的同事和学生都不这样认为。
尹锡玩脸书，也有智能手机，也是一身学校的运动装备。我觉得他虽然在一个历来被称为书呆子的领域里，但他本人一点也没有给人那种书呆子的刻板印象。他非常认真，对自己做的事精益求精，但他同时也很风趣，让人很喜欢和他在一起跟他聊天。
全球每天有7亿人在喝咖啡，它既可以让我们精神振作，还可以给社会带来不可低估的能量。我们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每天有7亿人喝咖啡，我们希望通过咖啡，不是普通的咖啡，而是高品质咖啡，来自难民居住的地区的最优质咖啡，让我们拥有更多的顾客，让他们了解难民危机和难民社会企业家的责任。买一杯734咖啡馆的咖啡，就可以买一张渔网，还可以买笔，通过我们的奖学金系统帮助孩子上学。我们注重免援助，也就是说你为他们提供方法让他们自力更生。
Meaning you want to give them a tool to help themselves.
顾客们都很喜欢这家店，当他们知道这个项目，知道这个使命后，马上就有了共鸣。咖啡味道香浓，所以对双方是一个双赢。你既可以享受咖啡，同时还参与了一个大项目。
734咖啡馆是地域协调人。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里有25万难民，我了解那些难民每天面对的挣扎。我3岁时，我们的村庄遭到了北方政府的攻击，毁于大火。村庄烧毁以后，我们这些孩子失去了父母，我们逃到埃塞俄比亚，然后沦为难民，沿路死去了太多的孩子。你每天都在害怕，以为你也会死。
Too many children are dying along the way.
你看到有的孩子因为没有吃的而死去，看到有的孩子得霍乱而死去，看到有的孩子得病死去，还看到有的孩子逃出难民营，他们太想家了，结果死在回家的路上。
Place to be home and they die there on the way. So that's why we give fishing net.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渔网，这样他们就可以下河捕鱼。如果你开辟更多的社区园地，他们就可以自己种食物。如果你在挖井，这样就形成了社区，因为那里很需要水，他们就可以在周围建立集市。你知道20万难民的集市，很多非营利机构都去了甘贝拉，就是因为我们向他们发出的倡议。不过我们真正做的事情，给他们渔网、打井，所有这些事给难民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The system of refugee, yes.
开办难民咖啡餐车是因为我和我丈夫搬到这个社区后爱上了这里。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希望大家了解难民社区。我们觉得这里是亚特兰大的一枚没有被发掘的瑰宝。
And a great way to introduce a group of people to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is coffee.
把一群人介绍给另一群人的好办法就是通过咖啡。刚来这个国家的人需要工作培训，需要一份工作帮助他们成长，而不仅仅是生存。我们这里有来自各种不同宗教背景和国家的人，文化差异很大。可是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欢迎的态度丰富了我们，而不是挑战我们。
We find that what that really does is it enriches us rather than challenges us.
I went through the program.
我参加了这个项目，通过一年的工作培训，增强了我的技能，给了我很多经验，带给我极大的改变，让我了解这里的体制。
And learn the system here.
I'm very happy.
我很乐意帮助其他难民，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还有语言能力。
And their language skills.
I've learned so much about other cultures.
我学到了很多别的文化，其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要是我们不了解那些人，把他们放在一边，贴上标签，那才是我们的损失。我们从事的是迎客服务，受欢迎是每个人都需要，也可以给予别人的东西，是一种普世能力和需求。
It's a universal capacity and it's a universal need.
节目最后，充满活力的 Con Brio 被称为是最佳现场表演乐队。这支七人乐队在 DC 为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做宣传，请听他们演唱的主打歌曲 I Wanna。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can't deny, I can see that We got the fire between us And you got the kind of energy that A brother like me been dreaming of Yeah We could be spending the night We could be spending the night I wanna be by your side I wanna know it's a vibe I seen you walk up to the bar I gotta know who you are, yeah Just wanna know who you are See,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me is But I know I wanna call you over I don't know who you came with, but
hold the camera three.
我是凌晨六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们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了。结果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我当时是在一个俄拉荷马的私立高中，度过了四年时光。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万事大吉，什么都好，就是。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新鲜，什么东西都愿意去尝试。结果到了高二，完蛋了。什么都感觉不新鲜了，看的也看过了，也都经历过了，就开始想家了。后面就更严重了，有些时候我就是找理由，就说自己生病了，自己不舒服了，干脆就是说有几天就连学都不去上了，待在家里边打电脑游戏。到了夜里边还熬夜继续打。那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整个高二的情况都挺不堪回首的，完全自我封闭，自甘自我堕落，就是自己也成了一个就是负能量的发生器。这段时间我父亲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有些时候夜里边我就给他打网络电话跟他谈心。
我干嘛一定要在这破地上，
我爸就告诉我说让我咬着牙硬挺下来。后来我也就明白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这么多精力，我不能说让这些东西都付之东流。其实这段时间我就可以说是顿悟了吧，就是我取成舟，我必须得混出点样子来。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天夜里边，我离开俄克拉荷马，我是凌晨六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们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结果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从高一到高四，每次暑假回国的时候，我都是兴高采烈的。唯独这回，我在机场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孤零零的等着飞机，我就哭了。您说我好不容易珍惜这么一回吗？得，四年没了。
在接下来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访问创建底特律女佣的丹尼尔，然后我们将前往缅因州的约克访问这个州经营海产品的业主汤姆。欢迎观看这一集的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 我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巴格里街，我要去访问底特律女佣的业主丹尼尔。这是一家专门为住家和商户打扫清洁的公司，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女佣这个词儿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个时候没有获准结婚的女孩会奉献一生服侍有钱的人家，而今天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阶层的人都可以得到清洁服务。当丹尼尔想要在底特律找到一个清洁女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行业极端不足，所以他创建了自己独特的清洁服务品牌。
嗨，我叫丹尼尔·史密斯，我是底特律女佣的业主，为忙碌的底特律人提供家和商业清洁服务。
好，自我介绍一下，一些关于你的经历、背景、教育和工作。
好，我在底特律出生长大，我的父母其实都开过披萨店，我因此深受鼓舞，为我种下了种子。但是我过了很久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去上大学，主修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从那时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让我进入了社区组织和公共关系的结合体。
我们回头说说披萨店好吗？你的父母一直是创业家吗？
不，他们其实是社工。对，两个人都是社工。
我可以看出跟披萨饼的关系啊。
是吗？就像公共关系跟打扫卫生是吧？有道理。
是，我从我们许多谈话的对象中发现呢，他们的创业灵感通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所以你看到你父母实际上从无到有成功创业，可能会对你影响不小吧？
对，绝对是的。我目睹他们创业，而且我看到，你知道，有好的，有坏的，也有丑恶的，而我仍然认为这真的很酷，因为他们拥有控制权和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希望方式发展。
我们谈谈底特律女佣的概念，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整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的呢？
那时候我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料理基本的家务，我就想请一个清洁工，却没有人要来我家。我联系了城外3到5英里远的人。
而城里没有女佣吗？
城里没有可以满足我需要的女佣服务。我就觉得，哎呀，这简直是太疯狂了，有人应该做点事儿。你知道，我这个念头酝酿了几乎一年，还是9个月吧。我就听说有一个扶植研究中心，基本上是支持初创企业的温床，我就决定怎么样，我要试一下。我刚刚写了几页营运计划，就联系了扶植中心，我开始上课，是非常棒的体验，帮助我建立了足够的信心。能够获得那样的支持和承诺，令人非常的赞叹。
我们来谈谈扶植中心吧，是怎么样搭上线的？这个资源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们发现，在帮助社区创业者的市场资源里有个缺口，这些创业者想要开办服务业或者是生活方式业务，向普通人提供生活服务的实体店，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课程。它飞快的发展，在过去的3年里面，已经有600个人完成了这个课程。
哇，老天哪！
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城市内外开创成功的事业，丹尼尔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成功的 great success
stories。 他这个人怎么样？你们怎么看待底特律女佣啊？
他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他从来都不放弃，他工作努力，而那就是开办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品质。我是说，人们脑海里面有这个想法，说哦，我喜欢烤饼干，我要开一家店，但是烤饼干只是1/10，也就是说，它可能只是你开店要做的事情的1/10。
底特律的新企业每星期都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已经成为创业文化的温床。在2015年初，民意调查显示，底特律新的小企业增长在全国排名第二。你的创业成本多少？为了开业，你必须在哪些东西上投资呢？
我们的成本其实非常低，实际上开始还不到1000美元。
所以没有贷款？
没有贷款，这只是个人投资。你知道，只用在清洁用品，然后是我们的网站。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 BookFresh 的系统，它可以帮助人们在线安排时间，非常的方便。你知道，在凌晨1点，你想到，哦，真是我不想做这事儿。你知道，你可以上网，然后在那儿预约你的清洁人员。
哇，真酷！
所以这样容易得多。你知道我在 BookFresh 系统互联网上开发上投资，互联网，最初投资额大约$30吧。是啊，我们就是用了模板，用一个模板开始，你知道就把所有的东西填进去，然后，我们过渡到一个完全不同形态的网站的品牌重塑。
那是个开始创业的好方式，请你试探一下，不用一下子投入几万美元到一个网站。
对，就是这样。
你现在正在打造一个新的网站。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的，我和广告创意俱乐部取得联系，他们有一个叫做你好底特律的宣传活动，基本上就是帮助创业者建立品牌，是一个全面的竞赛，然后优胜者获得塑造品牌支援的一次性周末，而我赢得了竞赛。广告创意俱乐部惊人的团队就全体出动，重新塑造我的生意品牌。我原来的商标有点烂，你知道吧？那是通过出版者网站设计的一个小商标，他们把所有的都重新打造，我就一直用到了现在。
假设我登录网站在线上预约，我会接到一个咨询电话吗？你会来我家，这是怎么操作的？
对，我们去顾客家，所以第一次预约是估价，基本上他们会上网安排估价，一个人会前去评估这一家，基本上，一个团队成员将决定工作范围，所以做一个迅速简单的巡视，向他们展示我们所谓的女佣宣誓，这是有一个40点的清单。对，顺便说一句，实际上这源自于你好底特律活动，我们为他们逐一说明清单的项目，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我们决定成本，我们有按小时的费率，所以我们按照整个过程需要多久来做完决定，然后他们再安排预约。
女佣宣言是什么？
就是我的核查表，因为我没有记性，所以如果我忘了，在我离开前我就会检查每一行，像厨房我做了吗，好打勾，卧房共用区域，这样的话我才不会丢三落四。
所以一旦你全部都检查过，你差不多搞定了，可以走了。
在我看来，一旦我完成了这整个表格，工作地点就没有遗漏了。
丹尼尔这个人怎么样？
他好极了，每次我见他都笑。
正能量。你怎么雇佣底特律女佣？怎么碰到丹尼尔的呢？
哦，我认识丹尼尔已经几年了。实际上我碰巧在一张桌上看到底特律女佣的传单，所以我就打电话过去，结果正好是我认识的丹尼尔接的电话。
刚才是不是有些尴尬？因为是让一个朋友来家里打扫。
是啊，因为我完全没想到会是我认识的人来负责打扫我的住房，所以老实说，有时候在他们来之前，我会先打扫一下。
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么做，真是何苦来哉，是吧？
是啊，是啊，但是你知道，那只是你想，你肯定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有多脏。但老实说，这真的很酷。
沃尔特·迪士尼每年过节都会送股票给他的管家，结果呢，管家死的时候是个百万富翁。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个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要留住员工。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团队，我认为我们的团队非常棒，而要扩大这个团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正在进行面谈，我们最近失去了一个成员，正在找寻新手，这是一个挑战。
你的工作最棒的是什么？
我想最棒的就是看着他成长吧。我觉得，
很兴奋是吗？
对，很兴奋。我会说这是我的宝贝，知道吧？你知道，我觉得光是看着他，3年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现在呢，他已经确实的落实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最兴奋的是开业的10个月或者11个月以后，我接到来自派拉蒙片场的电话，他们感兴趣，你知道，他们在拍《变形金刚4》，他们跟我联系说，我们在谷歌上搜到你，你能做什么呢？我说我们会来的，我们就清理了《变形金刚》的场景，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验，而且就像是哇，你知道，就在几个月之前，我们甚至连网站都没有呢，你说呢？
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啊，目睹成长真的是令人兴奋。
底特律女佣的前景怎么样？
嗯，怎么说呢？我说我很兴奋，因为你知道将来会有更多的产品是我们要逐渐发展的东西，而且我感到非常振奋的一点是有机会从事一个名为永远清洁的倡议，这基本上是帮助一些家庭从收容所过渡到永久性住房的机会，让他们有干净的居住空间，所以提供第一次清洁服务，提供居家用品，帮助他们起步，这正是我们盼望的要融入日常服务的东西。
对一些有梦想和愿景但因为害怕而不敢追求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你知道我会说写下来和你信任的人讨论，我觉得自己恐惧，我举棋不定，因为我这么想，我不知道这是否行得通，但我又想，你知道吗，这是我热衷而兴奋的东西，所以呢，我越公开和别人分享，就越有信心去实际追求它。
好，多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很感谢，祝你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你。
创业的途径有很多，丹尼尔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有1700美元，他用来开始营业。丹尼尔没有租约或贷款，第一年他赚了11000美元。他用来形容要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热情。底特律的人口还在增加，所以丹尼尔用心整理他的营运计划，展开一个实实在在打扫卫生的生意。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可以得到酬劳。有的人可能会说丹尼尔的运气很好。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Detroit Made 的链接。我在缅因州约克市汉纳福德大道上，我要访问缅因海岸的创办人汤姆。这是家分销龙虾的公司，把缅因州最新鲜的龙虾送到世界各地。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捕捞龙虾可以追溯到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在潜水或低潮的时候用矛来刺捕龙虾。过去200年，捕捞龙虾的基本原则一直没有变化，不过现代技术肯定提高了捕捞的安全和效率。汤姆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这让他有信心全力投入这个独特的产业，把东岸的龙虾销售到世界各地。
我叫汤姆·亚当斯，是缅因海岸的业主。我们的使命是成为运销北美龙虾，包括缅因州和加拿大龙虾到世界各地的龙头。
好，这么着，首先告诉我们你是谁，还有你的一点生平和背景，好吗？
是，我名叫汤姆·亚当斯，我在缅因州的约克长大，一直在这里。我在缅因州的家族是几世同堂。15岁的时候，我开始进入龙虾业，只是个码头工人，为船卸货、挑取龙虾肉，什么都干，只要他们叫我做。
所以你对这一行真的很感兴趣，还是你觉得因为这是家庭传统，你不得不加入呢？
我的家族过去做过一些龙虾活，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但那并不是他们当时的全职工作，所以不，其实只是我对海洋有一种热情。我问我父亲说，我想进入渔业，你觉得怎么样？而他说，这个嘛，我曾经为约克港开这家龙虾店的一些人修水管，所以我就去了，跟他们找到一份工。后来我留在那家公司，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了。
后来怎么样呢？
当时我的合伙人和我是平等的伙伴，我们只是对业务方向和行业走向有不同的看法。后来你知道，我们结束了合作关系。实际上，我签署了一份2年不竞争的文件。
哦，天哪！
是啊，2年后我开办了缅因海岸。
加入一个已经成型的企业有时很难，如你所说，可能会有你知道跟愿景和目标有关的复杂问题，所以你终于有机会自立门户了。跟我介绍第一年或者头6个月的情况好吗？
我通过一些州政府资源的协助写了一份运营报告，我以前没有这么做过。
那多重要呢？
无比重要。
哦，真的，
这是我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基础，而它确实是我的。当然，我头一年办的策划和我头一年开业，它都是我回头参考的宝典，
指点迷津是吗？
对。
你像是事先写好的你的路线图，然后坚持遵循它，大多数的时候
完全正确。
我是说，这是个很大的设施，而且这个设备看起来不便宜啊。
是不便宜，而且那是2011年经济崩溃，银行不愿意贷款，而这笔巨大的贷款大约是150万美元呢。
$1.5 million。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能够借到那么多钱，实在罕见。
是这样的，我的营运计划，尤其加上我在产业上的经验，是银行所信赖的。那时候我的商业贷款承办人员，我们见了面。他对我的营运计划有信心，我们完成了贷款。我们后来去吃午饭，他真的这么告诉我，他说我得告诉你，当我提出这笔贷款的时候，我的老板问我，你相信他吗？而我回答，是，我相信。而他看着我说，你愿意用你的饭碗担保吗？而他说，嗯，我想我愿意。
所以他用饭碗担保。
哦，已经担保了。
老天哪，那个家伙有没有被银行晋升啊？
我想有的，真的。所以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商业贷款人，但他还在那家银行呢。
Hopefully he's still bad at $1,000.
但愿他仍然在做出绝佳的选择。根据福布斯杂志，全国每个月倒闭的小企业多于开张的。然而在缅因州情况正好相反，每个月都有更多的企业成立，比倒闭的多。好，所以龙虾入门课，我真的对龙虾一无所知，我这辈子可能点过3次到4次龙虾，所以请教教我好吗？
龙虾你知道，有些人喜欢小一点的龙虾，基本上一只大约1磅到1.4磅吧。
这是一只漂亮的小龙虾。
是啊，
非常好苦。
它们的尺寸从小的到这些个比较大的，这些实际上是3到4磅的。
那些叫什么？
3到4磅。
好吧，那跟我说说这些物种。
如果你把它们在这里翻过来，你仔细看这里，你可以分辨出这一只母龙虾。
如果这些僵硬的，那可能是公的。
哦，大致是这样。哦，那是母的，不好意思啊，这里有些东西，看到吗？这些更僵硬，所以这就是母的和公的的区别。
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翻过来判断雄雌。
你可以啊，我们当中一些人只要观察尾巴和尾巴的大小就可以分辨，公的尾巴比较小，你可以看出母的尾巴比较宽。
对，尾巴上的肉更多些。
对了。
了解。你怎么从船上购买呢？是根据重量吗？
我们实际上就叫货物，我们把它叫货物。所以他们捕获龙虾并不称他们，只是把他们装成100磅一箱然后交给我们。
所以你一次买100磅？
对的。
好，你们怎么拿到龙虾呢？
我们从几个本地的龙虾渔民那儿取得我们的龙虾，但是我们也从整个缅因州和加拿大的其他龙虾公司购买，他们从50、20甚至50艘船购买。
那么你对这些船有什么指望呢？你会说，除非你们有10,000磅龙虾给我，否则就不必回来了。
这个我们实际上管不了，我们依靠他们为我们收获龙虾，然后供应给我们。
他们捕到什么你就买什么。
正是，一旦渔民承诺卖货给你，你也承诺购买龙虾，而且有时候不管你需不需要，你照样得买。
一个好的龙虾业者要具备些哪些东西呢？有什么条件？
只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且一直坚持下去，你说呢？
嗯，对。
许多小时，还有一些日子收入并不是那么好，其他的日子还不错。
你到底是怎么抓龙虾的？你放下一个网子等待，然后把它拉起来？
不，我们用捕龙虾器。
所以你们实际上是捕龙虾？
是的，你在捕龙虾器里装诱饵，龙虾就会进去吃它。
龙虾行业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发展好吗？
发展得非常好。
龙虾没有声带，所以当你烹煮的时候它不会尖叫，那些声音实际上只是龙虾憋在胃里面的空气冒出来。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感觉怎么样？这实在是太漂亮了。
你知道，这简直是奇妙极了。我到现在已经多次环游世界做生意，世界上有一些让人赞叹的地方，但是我总是被吸引回到这里。
总不如家好吧？
是的，
特别是像这样的家，
而且我们是在一个美丽的6月天。
是啊，
也许2月不是那么舒服，但也一样美丽啊。
捕龙虾的活动是否能持续到深冬呢？
是的，这是缅因州整年不断的生意，捕捞的天数由于气候会比较少，但这些渔民的大多数，特别是像这个拥有较大船只的，一年可以捕捞龙虾12个月。
天气会有点冻吧？
是的，是的。
一点点了。好，你对一些想要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真正热衷于你想做的事情，因为这需要很多艰苦的工作。在个人层面和财务层面呢，你需要投资，因此如果你不热爱它，就很难保持你的冲劲儿。你知道，我仍然热爱我的每天的工作，我有些日子不顺利，但我也有好日子。
那么这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这似乎不是双关语啊，从第一天开始就一帆风顺。
最困难的部分是个好的困难，最困难的部分可能是我们发展太快了。
人们会说那是个好的问题，不过说真的也可能有害。如果你发展得太快，而你的需求超过你的供应能力，你可能会让一些人扫兴，破坏了关系，是吗？
这一点我必须小心。你知道，如同我所说的，我们的销售额从头7个月的700万美元到第二年的1500万美元，而在4年后，我们的收入达到了4000万美元。
你做得太棒了，老兄，未来发展怎么样啊？
对我而言，现在并不是赚更多钱的问题，而是打造一个我的员工都引以为豪的公司。而且呢，我们正在考虑可以购买加拿大的其他的设施，以取得更多的进货。所以呢，现在仍处于增长的状态吧。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很快乐，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可能处在从家庭和事业方面来说，我的人生的一个最快乐的时刻。
多谢你今天抽空让我们来打搅你啊。
很感谢，谢谢你。
创业的途径有很多，汤姆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信用评分为740分，他花费了大约200万美元来开业，这笔钱来自他的个人股权和银行融资。他已经开张4年，目前生意赚钱。他用来形容要经营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冲劲。为了获得巨大的利润，你真的必须不计一切奋勇登上顶峰。这个产业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说到运送全球的新鲜海产，缅因海岸绝对是众人瞩目的对象。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Main Coast 的链接。
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保持平衡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总需要提醒自己，看自己是否保持了平衡。对我而言，保持平衡意味着有生产力，有收入，并且能够和家人共度时光，还能为社区做出贡献。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的工作和办公室为我带来收入，而我的家庭为我带来快乐。我在被遗忘的收获中做的事情滋润了我的灵魂。 What I do at Forgotten Harvest feeds my soul.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s.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